是你有人生道已经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追求，让我们可以建造，让我们所建造的是有根有基的。主啊，现在我们向你求，我们求你教导我们这一群一起追求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处，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们里面没有爱，但我们有你，你就是爱。求你的爱充满我们，求你的爱指教我们，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那许多黑暗的盲点，使我们知道如何在跟随你的脚步中，我们不会放弃彼此的手，我们会一起往前进。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这一课叫做在爱中一起成长。我很渴望跟各位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整章，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只看中间的一小段。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三节，十六节我想请弟兄念，然后十七节请姐妹念，然后我们轮流的来交互的念啊。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十六节啊，弟兄请。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要让他们因着真理成圣。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我在他们里面，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
好，谢谢。我们说 true discipleship， 从昨天到现在啊，我们说 true discipleship is missional discipleship， 意思说真正的门徒生活是一个宣教的门徒生活，你会传出去。我们说 true discipleship is relational discipleship， 一个真正的门徒生活是在彼此建造的关系里一起追求的生活。我们说 true discipleship is scriptural discipleship， 是以神的道为中心，要在真道里一起追求的门徒生活。所以我刚才祷告有一句话总结上一堂的信息，光是牵着手是不够的，我们是有方向，我们是有信息，我们是有追求的目标和对象，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的。你知道我们三五个人到旷野牵着手还是可以一起迷路，除非我们跟随着国家公园的地图指标决定好从这一点走到那一点，然后就一起走过去，对不对？你还有地图，你要有 roadmap， 你要有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我们在一起的团契才会真正的带来丰富的成果。那待会我们要分享的是 the true discipleship is 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 真正的门徒生活是带来生命塑造与改变的门徒生活。意思是说门徒的生活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震撼，产生压力，产生塑造， 把我们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我们要预备好，你加入一个门徒的小组，你会被挑战，你会被改变。主要的手段就是透过在真道追求的时候合一，非常的痛苦，就像婚姻一样。可是婚姻是改变一个人最深刻最有力量的方式，这是上帝的方式。那在那之前，我先慢慢的铺陈这个信息。我们刚才说我们要追求基督，基督就是真道，基督的真道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那么你就想象真道好像一座大山，一座大山，这个山已经为你敞开，你可以进去探索里面的宝藏。山里面充满各样的丰富，基督就是那磐石，就是那山。而我们要登这山的时候，主说你不要一个人上来，你要结伴同行。我说的不是一般那种半个小时的 trail 啊，我说的是那种一上去一大早四点钟就要出去，十一点钟才到山顶，要赶在天黑以前赶快下来，或者赶快搭营，要走很长，中间很危险，没办法开车的那种山啊。一个大山要去爬的时候，大家都会劝你，你不要一个人去，再有经验都不要一个人去，结伴同行。然后那些有经验的人找没有经验的人，还是结伴，没有经验的人提醒他，他告诉他怎么做，没有经验的人眼睛是他的眼睛，帮助他看，帮助他想，一起上山。好，一起上山有很多问题。首先，有人可以随时背20公斤的行囊，有人只能随时背5公斤。有人可以提着水，有人不行，有人会搭帐篷，有人不会搭帐篷。有人走一走就哭哭闹闹，觉得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穿错鞋。然后有的人呢却健步如飞，觉得很不耐烦，你们怎么这些人，哎，我自己走好了，我就往上去看。在台湾呢有一个国家公园叫玉山国家公园，玉山的登山口一直登到玉山的山顶，是台湾主峰最高峰。台湾主峰最高峰上面有个铜像，听说是余六任。然后从登山口一直上去，好，都是早上三四点钟出发，走到天亮都还不够，走到中午可以走到山顶。一条路，一条路，没有岔路，只有悬崖，要么摔死，要么就一条路就上去，你不会迷路的。而且我知道徐牧师是登山高手，印象很好，对。这一条路上去，然后教会的团契呢，大家约好去爬山啊，有些团契就约好一起去爬玉山，一出去去25个人，好了。那个会爬的人哈，那个楼梯啊，一脚就走三阶就上去了，身上呢，说你们这些摊贩好，你们两个人行李给我都可以，他就走上去。然后走着走着，路就开始拉长，25个人本来应该是这样子嘛哈。结果后来就开始拉长，就有人这样在前面，有人在后面，有人越走越慢，有人越走越快，对不对？然后呢，最后拉长到一个程度以后，中间有一个人突然间发现，走了一会儿，走一会儿，觉得开始你很无聊了，走一会儿，哎，看前面没有人，看后面，哎，也没有人，可是只有一条路，除非他们都摔死了，否则只有一条路，人到哪里去了？你明明知道有团契，你明明知道有同伴，你明明知道你走在对的路上，可是往前看没有人，往后看也没有人，怎么办？有些人就坐在那边嚎啕大哭，哭了一个小时以后，后面很慢的人终于上来说，哎，你在这里干嘛？这个是我们在经营团契生活常有的毛病。我们要么太快，要么太慢，我们轻易的放弃对方，我们不可以再这样，我们得罪基督。如果你今天跟我一起查考约翰福音，我一下就想到十个神学问题，因为我是被这样训练。你连一个神学问题都还没有听懂，然后呢，旁边我们三个人在查考， 旁边有一个人呢，不是神学生，可是常常看神学书籍。然后呢，我一提一个东西，他就开始讲，我们两个讲就很热络。然后呢，旁边的那一个人哈，就开始台语叫做“母萨萨”，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在干什么，高来高去有没有？然后哎，时间到，哎，我们要走，到底要干嘛？所以我们给他匆忙的做一个祷告，结束。你猜猜看，下一次我想不想再来？我不一定想再来，因为我一直讲，我觉得我已经很棒了，我不会想再来。那另外那一个母萨萨的那一位想不想再来？他也不想再来，他想说他们太棒了，我不配，我来错地方，对不对？那另外一个跟我交谈的很高兴的，你想他想不想再来？因为他发现我没有那么想再来，他也没有那么想再来了，团契就这样散掉。然后我们每次来聚会就在等有哪一个讲员我喜欢听，我只关心我自己，今天来聚会我有没有感动，有没有领受。然后要是我觉得今天的聚会没有感动，没有领受，我就心里作难不要来。这就是教会普遍遇到的现况。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爬玉山的时候，我们没有首尾相顾。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说，雅各带着他的家业要回去见他的哥哥以扫，是要杀死他的。可是他已经分开很多年了，仇恨已经开始淡了。然后他原来一个人孤独的过了亚伯渡口，后来呢，带着12个孩子，然后还有牛群、羊群，丰丰富富的回来，过了亚伯渡口。前一天晚上跟上帝摔跤，对不对？有一段话，他去见他哥哥以扫，跟他哥哥下拜，然后呢，他哥哥饶恕他了，没有要追杀他了。然后他说：“你要不要到我这边来？我护送你。”但是他有点怕，搞不好你护送到你心意变，把我都杀死了啊！他不敢。可是他讲了一个话，是很深刻的，是一个牧羊人会说的话。他说什么？他说：“我主，你看我们的羊群还很幼嫩，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小孩跟女人。如果我们一天赶路赶到你那里，羊群在路上都死了，好不好？我主，让我们慢慢的往前行，全队一起到了我们安歇的地方，我们到时候到了会跟你送信说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彼此交好。”注意这个精神，一起前进的精神。你可以冲得很快，可是能不能跟你的同伴一起走？你明明可以在3个小时冲上山顶，你能不能为着你的同伴花6个小时才冲上山顶？我们能不能在学习的时候确保大家都听懂了才走下一步？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请你回想你上一次在小组查经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人带领查经，问了问题，观察解释应用，然后大家分享。你有多少次留意到你旁边有一个人还没有搞懂发生什么事，我们已经往前走了？然后说，可是我们今天要查完就是第17章，就是第18章啊，因为如果今天不查完，我们约翰福音要查多久啊？所以当然要把它查完，对不对？是要把它查完。可是我们能不能追求一种智慧跟一种平衡？如果我们不能够确定大家都学到了，我们就不要匆促的往前走。所以我们能不能在教会好像我们一起爬山牵着手，确定大家都在？如果我走一走发现哎，后面人太远了，我就等一下，然后看他们实在太慢了过来，他说哎，你们是不是累了，要不要帮忙？如果他们不是累了，只是顾聊天的话，你就很温柔的警戒他一下，跟你说如果太晚上了上山的话，我们下山天很黑，黑路很难走哦，你们要不要走快一点？互相提醒警戒，安慰扶持，为了让整队人可以一起上去一起下来。速度的节奏，一个带领小组的时候的速度的节奏，是一种属灵的智慧，没有标准的答案。可是这个智慧的核心在于，你要我们一起追求首尾相顾。有的时候要凶要严，有的时候要温柔要体贴，可是为了要大家一起上去。 如果今天你去上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 trail， 照一般人专心的路程需要5个小时。如果我们一直拖，一直在讲废话，一直在离开话题，一直在言不及义，那么我们花了3、5个小时在一起却没有追求，最后大家都觉得空空的就回去了，然后时间到了我们还没有到山顶，这是很大的损失，对不对？会造成下一次聚会的动机都没有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很匆忙的上去，可是有人被落在后面，以至于下一次大家都不想再有这个一起上去的团队了，我有更大的损失。所以我要在中间采取一个平衡，怎么样可以一直鼓励大家说，哎，我们要专心回来查考今天的内容。例如说我们设计好一个查经的材料，包含讨论的时间是90分钟，在分享的7分钟完成的话，如果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人开始分享，因为这个话题或者经文触发了他，他有一个很痛苦的经验要分享，他很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我们能不能就停下来就为他祷告，然后让他分享，我们把神的话劝勉他。那我们那一天的课程没有做完怎么办？我们还会再做的，因为我们尾声了，我们会继续走，对不对？我们把他照顾好，好像他好像路上一个被树枝弄伤的人，我们把伤口包好了，大家一起上去。然后你想想什么样的属灵经验、团契经验会最快乐？如果我们早上3点钟集合，4点钟出发，然后就开始爬山，然后爬山的路上呢，刚开始黑黑的有点害怕，然后大家在讲话，用声音引导彼此。后来过一会儿天亮了，太阳光出现了，很高兴。然后天刚亮的时候，我们爬山爬到1/3，我们在一个休息站坐下来休息一下分享，然后休息了10分钟，我们起来继续爬。然后到了中午以前，我们爬到了山顶了，我们坐下来一起拿出背包里面的三明治吃了个野餐，然后我们吃好了，我们很喜乐，赶在2点钟赶快下山，因为免得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还在山上的话很可怕，对不对？这个经验是很完美的。那你问过了一个月之后说我们再去爬山，大家来不来？大家来，大家愿意再来。这就是团契，这就是团契。想想为什么祷告会没有人参加，想想为什么查经小组的人数没办法增加，想想为什么你老是要去找人分享传福音，别人只听你一次不听你第二次。因为我们没有在等别人，我们没有确定彼此都领受。我们回来讲说True discipleship is 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 什么叫做 transformational 呢？生命塑造的门徒训练，是要确定每一个参与的人生命真实的被挑战，真实的被改变。例如说，我们今天查约翰福音第17章，我们今天查到这段经文，里面说，耶稣为他们祷告说，求主。主说他为他们祷告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耶稣是大祭司的祷告，他是我们大祭司，他跟天父为我们祈求，他祷告的祈求内容是求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这个信息今天听在各位的心里，心里因为应该立刻产生感觉，应该有个感觉，有人觉得哎呀，教会合一太难了，想到教会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想到我们之间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要合一很难，但主说要合一，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心里面听到一个真理的时候，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觉一直跑出来，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是在3、4个人的小组里面，我们可以自由的分享的话，我们查到这一段，我们停下来说，我们观察解释应用说，哎，这段话什么意思？意思是耶稣为他们做祷告，希望他们合而为一，好像天父与耶稣合而为一一样。好，我们意思查完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跟你可不可以像耶稣和天父一样那样合而为一？有什么问题？你觉得怎么样？可以分享，停下来，让这个信息扎到我，让这个信息在我身上产生一个模子，一个印象。不要只是听到了，然后确定你听懂了，而是要听到听懂，而且开始扎心， 我要确定在座的每一个人扎心了，我才要再往前走。而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天这种讲道的这种课堂的情境做不到。课堂是什么？课堂是公车，我是公车司机，我得按照时间的进度开了公车。然后这边我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早上七点半应该在公车站牌上我的车去上学，我七点半到了公车站牌，他没有出现，我会不会等他？我不会等他，我车就往下开到下一个站去了，那他就落单了。他那天没有坐到公车是他的事情。这是讲台，这是讲台。如果对不起，如果你很累然后你睡着了，我不会停下来说把你叫起来说，哎，我刚刚跟你讲什么你一定要听到，不会，我得要继续往下。可是如果是三个人的小组，我们可以彼此等候。你明白这个差别了吗？如果是三到四个人的小组，我可以确定我们都知道，而且开始扎心。开始扎心的时候困难会出来，那我们到再下一堂课，最后一堂课我们来分享。当我们认真严肃的把神的道带到我们的小组生活里面来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困难和挣扎会出来。例如说，我跟你说，如果我太太得罪我，我心胸非常狭窄，我会很苦读，我会生气很久，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明年都很难，因为我心胸狭窄。好，我在小组里面我跟你分享，然后你跟我分享，主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我听到了，怎么办？然后你就继续往下教，是不是？你为我祷告，你问我说，主人为什么这么苦读？为什么？难道你不知道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么饶恕别人吗？我说知道，可是我做不到啊。那你是不是觉得主对你的饶恕对你不够真实呢？我想想也不是，我知道主饶恕我啊。那你为什么主饶恕你已经你觉得是真实，你却没有办法用一样的感动去饶恕你的妻子或你的 同工呢？因为其实我不想改变，我其实喜欢那样。如果我真的饶恕他，我也要接纳他。如果要接纳他，我就必须改变我自己，我就要改变我自己，我不想。然后到一个程度他会拿我没有办法，可是他可以为我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按着圣经为我祷告，说主啊，我们把朱恩带到你的面前，他心中苦毒不能饶恕，他知道主你爱他，他也承认，可是他心里面不能依靠你的爱去饶恕你，然后他很害怕，他要改变，他不能够放弃一些事情。哦，主啊，你帮助他，你帮助我爱他，为他祷告。那个查经，如果那一天可以这样，我跟你说，三次之后我大概就是不一样的人。你想象一下，我们不是这样查经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查经的，我们没有认真的、勇敢的把神的话直接应用在查经的对象身上。我们只允许我们把门关起来，自己读圣经，自己小小心的评估，我要不要让这段话来扎我的心。如果我不想的话，我就把那个话给封掉。可是我今天是在三个人的小组、四个人的小组，我们查考圣经，查完立刻就要应用在我的身上，而且如果没有应用到，我们就不一起往前走。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我们生命就会被改变。因为这个学习的模式里面，没有允许我们给自己时间和借口留在我们的原处。如果主说不要含怒到日落，就是不要含怒到日落。而我的弟兄为我祷告，我的弟兄 Peter 为我祷告，说我的弟兄为我祷告的时候，我都跟你说 Peter 为我祷告，他说 Dear Heavenly Father, he's difficult, please give him a good heart. 真美，我跟你说真美。然后他有难处的时候，他服侍累了，他开始有点烦躁了，他说弟兄，我会缺少爱心，我开始有点烦，觉得虚应故事，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他看到当初为什么你派他到那里，让他看到 他在服事的人中间有主自己的恩典同在，我们那个相交是很亲密的。我会直接打开门跟他说，我今天在生气，我今天在贪心，我今天在骄傲，请你 rebuke me。 我说 please rebuke me today， 然后他就说 yes I'm thinking。 我们需要这个，我跟各位分享，我们真的需要这个。我们的生命靠自己不会健康，我们自己靠主也不会健康。我们有信心，但我们的信不足，求主帮助。主说好，我为你预备肢体，让百身体百节各身体身体的各个肢体联络得合适，在爱中一同成长，一起增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对不对？你说主啊，我信不够，就是帮助。主说好，为你预备了肢体，我为什么不要呢？我要。如果主为我预备同伴，要为我祷告，要在爱中责备我，好，我要。反过来，如果我的妻子，或是我是妻子，我的丈夫是神派来用来在爱中责备我，哪怕他的爱实在是太肤浅了，要不要？要。因为我自己挣扎是不够的，我就是走不出去。那这样子基督的心意反而成全了，因为基督的荣耀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当每个人都把自己装得很强，台湾人说很硬啊，每个人都很强，好像都 OK， 然后都问说哎，你好吗？很好啊。大家都很好吗？我就从来不知道有谁很好过。可是我愿意让你为我祷告，我也求你愿意让神所为你预备的人为你祷告。那这边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为我们祷告。你说我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生命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败坏，我没有办法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然后主在天上为我祷告，结果他为我祷告的时候，他在求什么？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在22节。耶稣在他为我们的祷告里面，他说我们需要的他已经赐给我们。我觉得我很羞辱，我很败坏，我很卑微，我很无能，我很脆弱，但主说天父赐给他的荣耀，他已经把这个荣耀赐给了他的门徒，就是我们。我生命所匮乏，所没有我渴望的那一切，主说我已经给了他们。所以耶稣在跟天父祷告的时候，谢谢天父已经把我们生命所需要的给了我们。我有的，我不是没有的，可是在我的感觉里面不是这样，我感觉我很匮乏，我很脆弱。然后耶稣就为我们祷告，他说求你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耶稣在求的事情已经把我们生命需要的答案告诉我们，天父一切的荣耀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已经把他从天父那里来的荣耀丰盛赐给了他的门徒，就是我们信他跟随他的人。而他现在求一件事情，求一，天父跟耶稣之间是那么样的亲密，然后耶稣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跟我们亲密。他现在求什么？求我们一起领受耶稣的荣耀的人也可以合而为一。合而为一的结果是会让我们发现，原来这一切都已经合而为一了。天父跟圣子，圣子跟我们，我们与我们之间都因着这一个祷告成为一体。不要觉得太抽象了，简单说很简单，就是我们愿意一起委身，一起追求，一起分享，一起祷告，我们就会尝到耶稣已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 就这么简单。他所应许的一切新生命会在我们彼此相爱的团契里面被真实的经验的，除非我把门关着不愿意承受这个新生命，除非我把心关着不愿意让弟兄姐妹分担我的软弱。 我好几次去辅导一些有特殊问题的基督徒，他们来找我都表示他们有问题，可是他们跟我讲的时候从来不讲实话，从来不讲他真正的问题，都是这样的嘛。你去找人来辅导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快不行了，然后去找一个人谈，可是谈的时候讲的都不是实话，是不是？我后来我都明白这么一回事，我就跟他说，哎，某某人，我听你分享的时候，我心里有个感觉，我觉得你的生命好像，我好像看到一个客厅，那个客厅呢失火了，可是呢你把窗户紧闭门也关着，里面已经充满了烟，你快窒息了，你在屋子里面向外面呐喊说我们里面失火了，求求你某某人来注意我们，来救我们，可是你为什么不把窗户打开让烟先出去呢？他不肯。可是我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就眼泪就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生命里面就像一个烧着的客厅，闷着闷着闷着闷着，我们的问题已经不行了。表面上是恩爱的夫妻，已经快离婚了，表面上是很好的孩子，实际上已经有一大堆的行为观谬，已经这样子。表面上是很好的传道人，实际上已经各种恶行在已经充满在他的内心。表面上，实际，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分享，因为我们担心我一打开别人就会伤害我，对不对？而且我一担心我一打开我就会被要求要改变，而我最需要的就是被改变。那主说，地上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同心合意的恳求，不论求什么，天父就为他们成就。你试试看，如果你今天沉迷在网络色情里面， 你也不行，你真的不行，我相信你真的不行。或者你的孩子，你真的不想每一次看到电脑的时候远远的觉得，试探来最好把我电脑给砸掉重新重灌，那种有些人做一些 很特别的事情，为了让自己不想，可是到最后还是一没有人的时候在里面沉浸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你挣扎，你还怨上帝说，主啊，我已经祷告你没有救我。你试试看，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一起同心为你祷告，说主啊，某某弟兄我们亲爱的，他被这个世界所捆绑，他也不想，但是我们现在为他祷告，求你救他，好像你救我们一样，求你把那个试探那个压力那个里面没有办法信任没有办法悔改的那一切，主啊你亲自除掉，为他祷告，当着他的面三个人一起祷告，握着他的手流着泪为他祷告，你看看他能不能胜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光景，你知道吗？如果妻子发现丈夫做了一件羞耻的事情，你不要当着他的面羞辱他说我怎么会嫁给这个男人，你抓着他的手为他祷告说，主啊，我的丈夫有这个事情，求你伤助他赦免他，因为他没有办法，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恳求，试试看。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有见不得人的事情，你握着他的手为他流泪祷告，你试试看，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恳求，主说在天上的父必定为他们成就。那青少年来，他们我在我原来不是青少年，他们谁跟谁上床了，家里面有一个人是传道人，他绝对不可以告诉他的家长，然后他们同侪之间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两个人上床了是不应该的，对，我们知道，可是那个女孩已经整个崩溃掉了，因为他们一旦开始了，后来那个男孩子觉得不要，那不是他要的，可是他们也发生了，然后男的就开始极力的躲避他，然后女的觉得没有任何结果，然后很痛苦， 后来他就有点崩溃了，到处跟人家讲，对不对？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被医治，然后他们只能跟自己的比他们更糟糕的人讲。他们老师分享的时候，老师找那些人说，上房有什么了不起啊，现在谁没有上房哈，你们基督徒还保持贞洁啊，太好笑了。然后这样子去安慰他，这会有安慰吗？这没有安慰，生命就一再而再的被破碎。可是他们有些人找到了其他的属灵，用举起圣洁的手一起祷告，追求仁义圣洁的人。然后如果是辅导，不要论断他们，而是张开他的胸怀为他们流泪，说真的，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实在太深刻了，我为你非常的忧伤，因为你被罪捆绑。我告诉你，我也是个罪人，我可以告诉你我以前做过什么事情，但是现在好不好，我愿意为你祷告，请你跟我保持见面，我们来一起为这个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一起追求，一起读经，一起来追求公义、仁爱、圣洁、神的道，寻求生命真正的改变，这会让整个教会不一样。我相信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不要说是华人还是美国人的教会都一样，里面充满了隐恶、隐藏的过犯、羞辱、没有被医治的伤口，太久太深了。你老是问一个人说你最近好不好，他说不太好，为什么？哦，他说比较累，才怪。大家都是充满了各种心里面的问题，可是我们如果愿意按着神的应许到他的面前一起追求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在耶稣面前吸着手一起求他来救我们，故事真的会不一样。所以让我改变一下天路历程里面那个画面，就像我昨天说的，不是一个人背着重担，然后一个人经历试探，一个人经历考验，一个人把重担放下，一个人开始学习披戴军装，一个人走到圣城前面，不是这样。耶稣不是在那里遥遥的看着我们做好做坏，等着审判我们。耶稣是道成肉身，升到天上，借着圣灵再次住到我们里面，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面前行走。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动摇。他在，然后我们牵着手，左手牵着我的肢体，右手牵着我的肢体，眼睛看着我的主耶稣，一起往前走，把这个山的路走完，直到山顶来到的时候，旭日走到一人的路，越走越光明，直到正午。到山上正午的时候，我们在山上一起欢呼，吃我们身上被从山底下带来的三明治，我们享受这个团契生活。所以我们要准备摘要这个信息，我们在耶稣已经复活的前提底下，我们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他复活了，我们继续跟随他。我们既然跟随他，他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在哪里，所以我们要为他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因为我们要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他吩咐我们要彼此携手跟随，所以我们常常见面，两三个人一起奉主的名祷告。而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只分享，不是只讲自己的事情，我们在一起是在一起追求认识这位招我们的主的前提底下，我们有企图心的一起去追求的情况下分享。而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彼此相顾，我们不要走得太快，也不要走得太慢，我们要真的能够上山，不要走了半天都没有上山。我们要上山，可是我们要帮助彼此一起上去。这个叫做 transformational discipleship。那我们待会呢，要再有一个简短的分享祷告啊。我们待会会牧师，我午餐如果晚15-20分钟还好吗？不知道没关系啊。我们待会分组，我们待会祷告完以后，我们会分组。我们分组讨论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神赐给我们3-4个人可以一起固定见面祷告分享追求的话，我要怎么样安排我生活的时间跟 priority 可以让这个 就是我怎么样安排生活的优先次序，让这件事情真实可以发生。好，我再讲更清楚一点。如果我要跟另外三四个人约定好，我们随时或是固定，我们要能够常常保持一个活络的可以一起追求的祷告的关系的话，假设每次见面有90分钟的时间，我这样具体的讲好了，90分钟的时间，你要怎么样安排你生活的一些顺序让这个事情可能。例如说你是要早上一大早6点钟出去见面吗？这个实际吗？我不知道。中午、礼拜五、礼拜天，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很难，对不对？因为你的生活已经满满的了。但是请你们讨论一下，一起 brainstorm。如果我就是要有一个祷告的同伴，就是要有祷告的追求的同伴，有没有什么具体可行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生活里真的有办法操作这件事情？毕竟这是主的命令，好不好？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待会儿呢会照你刚才的分组，我们到12:15的时候我们结束，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现在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把我们心里面那隔断人心的围墙给拆掉，把我们心里面的骄傲、自满、自视给拆掉。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让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是不行的，我们自己里面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是不行的。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肢体有深入的交往。主啊，我求你今天不要允许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回去以后还是过着独行侠的日子。我恳求你，我求你的圣灵责备管教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与我们的肢体彼此相交，因为你的祷告是要我们在你的道、在你的爱里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好让这个世界看见是你差我们来。主啊，我现在恳求你在待会儿的15分钟的分享里面，给每一个小组有很活泼的思想，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如何可能真的可以找到方法，可以固定的见面分享和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事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吧，那我们分组吧，到12:15结束，谢谢。
Thank you.
各组是不是跟祷告的结束了啊？好吗？解一下有没有人有问题？你刚才在分享的时候，你遇到问题？好，待会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会很享受跟你们自由交谈的时间呢、哦。那我自己总结一下，就是说，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哈，是有千变万化的可能，因为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团契生活，真正深入交往，一起追求认识耶稣，彼此相顾的团契生活。那例如说我们今天有张淑文弟兄在这里，他在海源布道会里面服侍啊。你知道海源布道会是什么吗？我帮你分享一下啊。海源布道会就是很多中国的船员在那个轮船上面工作，离开了港口就半年一年的时间都在船上，而且廉价劳工，所以呢都不上岸，因为上岸要付税，所以呢船员就终年在船上面生活，妻子儿女留在身后，都是一群男人，然后在船上劳力的工作，赚一点钱存下来，然后到靠岸的时候船员不能下来，但是商人跟传道人可以上船上去卖东西、交换东西，传道人可以进去，然后发单张、扫册、传福音。有人信主了以后，他们门徒知道就怎么做，他们有教会，你也不能在船上弄一个教会，对不对？可是你在船上可以发展团契，因为不管怎么样，一定有办法，中间有时间三两个人就是见面祷告分享。一定有办法。如果我们替他设计好一个教材，让他帮助他可以做圣经的辅读或是门徒的成长，他们就聚在一起，然后这样子往前走，这个就是一种模式，对不对？这个模式是用创意按着神量给你的出来的。那夫妻不一定要坚持先一定要夫妻一起，这个是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我们是相看两厌，不是相看两不厌啊，就是我有个很深刻的体验，就是团契生活的小组不一定要急着从夫妻开始，就是我跟我太太一定要先开始。比较实际的，通常是结婚的男人们三五个人一起分享追求祷告，结婚有女人们，孩子都是两岁以下的聚在。我刚才跟后面姐妹有一个建议，就是孩子是两岁以下在地上爬的。五个妈妈找一个房间，地上铺了软垫，吸尘弄干净，四个角落，三个角落，一个角落放车车玩具，一个角落放洋娃娃，一个角落放大书有彩色的，然后另外一个角落靠门的，五个妈妈围成一个弧形面向这个空间，孩子撒去那边爬来爬去，对不对？中间如果有个塑胶润滑梯更好了。然后呢，妈妈们坐在这边门，有一个人带领，轮流带领，一个妈妈轮流带领，她分享灵命日粮，她把它念出来，念完以后呢，大家分享完以后，她带大家祷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每个礼拜一次，怎么样？很好，非常好。妈妈的心事啊，一些细腻的问题，妈妈在讨论的细腻的问题啊，好，说那个小孩子手这样子，他会不会发展不正常？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那个爸爸会觉得好好的啊，就是手啊，有没有？就是这种事情在夫妻里面我们搞不定，但是姐妹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很深刻。然后一个妈妈说：“不要担心，我另外一个老大已经六岁，他以前那样很好嘛。”然后讲一讲，心里就宽了。然后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有安慰，对不对？ 好，然后弟兄们在一起打开来分享，啊，我们家里面花钱啊怎么样，要不要买房子啊什么，中间很多属灵的问题，其实很重大的决定啊，然后弟兄们在想，然后说，哎，我跟我太太没有办法讲这些事，因为她老是会怎么样的，姐妹们给丈夫们一个机会，真的可以分享出来，然后祷告，很好啊。像我的话，我们传道人跟神学生，我们神学生聚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就分享做神学生，我们害怕啊，怕传道人工作没做好啊，圣餐不会弄啊，然后大家不接纳我们啊，我们没有探访被人家骂啊，什么都有啊。然后我们有一个像我太太跟他们组织一个神态团契。神学生太太的团契，然后里面就在讲这些光鲜亮丽的传道人家里面这个黑暗悲惨的这些生活，然后彼此安慰代祷啊，但是我要的只是多加一个，在已经有的团契里面哈，多一个学习成长的，所以最好还是有课本或有教材，或是有一个进度。或者说我们一起要把一年把圣经读完一遍或怎么样，纯粹只是念过然后就分享也可以的，反正要有造就性，要帮助我们认识基督，不要只是谈就变成八卦俱乐部，不要要能够真的追求基督，可以谈得开，而且可以为对方祷告然后成长，这样。所以方法非常多，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生活重新排列组合。那至于像在教会的话，在教会如果你是使用教会团契的小组，好，我相信这个要长执同工会们讨论，然后牧长们有很多深刻的思考，好，但是呢 我个人有个建议，先抛砖引玉，我不是说一定这样做，如果是一个16个人的家庭小组，你们固定见面的时候轮流换家庭聚会，对不对？一开始主持的人先带大家唱诗歌敬拜，然后报告，然后欢迎新朋友，是不是？然后呢之后分成小组，3到5个人的小组，你16个人的小组可以分成4个小队，然后一个用 family room， 一个用餐厅，一个用客厅，一个用楼上的或者地下室一个书房，对不对？拆开来以后呢，出信的有一个比较信主比较有经验的人，用一份不一样的材料在那个分享的气氛里面带他们做出信造就，然后其他的基督徒呢，他们分成3个小组能够分享，然后根据同一个教材再往里面走，然后那个教材本身是固定，他们会尾声用一阵子，也许是25周半年的时间，然后分享的过程中间如果突然间有人一下弹开了有很重要的生命的议题，我们不一定要拘泥把那一天的课程讲完，反正分享完然后我们祷告，如果课程只做了一半，我们下个礼拜见面的时候再从那一半再开始，因为我们一定要一起上山嘛，这个精神就是这样。然后分开来了，每组的情况不一样，但每一个人都会分享到。我一定要打破的就是16个人查经，然后牧道友在那边母萨萨，然后呢有一些人就从头到尾不说话，然后就有2个人一直说话，而且暗地的争辩来争辩去，这一个模式对教会来讲长期一点都没有帮助，我们希望能够打破这个格局。然后你4个小组完了回来的时候，大家一起有个赞美感恩的祷告，吃宵夜，很好啊。如果是里面有妈妈带着很小的小孩，可是那个小组里面只有一个妈妈，一个家里面小孩是3、4岁的，2、3岁以下的，其他的妈妈的小孩都是8、9岁的，那变成说那个妈妈会落单，对不对？因为她每次去就要照顾那个小孩，然后夫妻必须有一个人照顾小孩，所以如果你总不能把孩子抱着带去查经嘛，所以最好就要有一个人牺牲就去照顾那个小孩，另外一个人去查经，然后等他查完经再回来告诉他的配偶说今天查了什么。你们的经验觉得这样有用吗？我的经验是没什么效果的。你倒不如说如果说有很多比较小小孩的那种，你到团契时间到的时候，几个团契联合起来，几个小组或者我要想想什么什么小组，他们都有小小孩的，有一个家造出来，让这些妈妈们，你开车把他送去放在那边，然后他们孩子像刚才说的软垫这样子，有个聚会，然后呢这边呢，因 另外一个人 free 出来跟大家聚会小组完了再回去接他，大家都有团契生活，没有一个人落单，大家都可以上去。然后呢，通常是妈妈陪着小孩，陪着小小孩在那边，然后你们每隔一阵子两三个月就有一个爸爸照顾 baby 的日子，然后呢那一天所有家里的小孩的全部是爸爸照顾，妈妈出去喝茶，爸爸付钱。这也是一种方式，因为你要把团契创造出来。我只是抛砖引玉，因为有无限多种可能的方法，只要我们委身于彼此深入的交往的团契，一定有办法，好吗？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请徐牧师带我们做谢饭祷告。
我们一起来感谢神。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给我们早上的课程，让我们再次明白清楚你的心意，也借着圣经的话语，谢谢尊人弟兄给我们讲解，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和唯一，就像主你跟父神一样。谢谢主赐给我们午餐，愿主也祝福洁净，让我们每个人有强健的身体，给我们下午的时间能够有好的精神继续我们这一次的培灵退休会。我们也求主同样的与我们下面的儿童节目的参加小朋友同在，让他们同样在认识耶稣，在神的话语上也有造就，也有学习。愿主自己的祝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